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19讲。我们将会听到林语堂的故事。林语堂这三个字相信您不会陌生，这位牧子文人在他还是牧师之子的时候，他的信仰生活以及路程是怎么样的呢？想不想知道？您是不是想知道他的求学经历，想了解他从儒道佛到基督徒的过程？相信你和我一样，我们想知道。来，我们有请卫斯理老师，现在就准备上课了。
各位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要谈的是第19课，牧子文人林语堂。第19课，牧子文人林语堂。我们这个系列，人物系列，我们说过，我们所介绍的，尤其是本国人方面，我们不限于牧师传道，所谓的神职人员，我们也介绍一些在各行各业里面很有杰出表现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些行业里面可以为主做见证。好像我们介绍过在政治方面，在军事方面有影响的张学良孙中山先生，还有在教育界著名的韦卓明韦校长。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林语堂，可以说是在文化界文学界这个有名的一位作家，一位文化的这个斗士。我们把他称为牧子文人，这是有人想出来的一个特别的称呼，意思就是说，有些牧师神职人员的子孙，他们在文化界有杰出的表现或者是作家，或者是电影的导演类似的文化界工作的人。那我们都知道牧师的儿女不一定就会一定成为牧师甚至不一定是成为基督徒有些牧师神职人员的儿女呢，他反而对这个父母的信仰更加的反感，甚至更加的排斥，以至于他们呢并没有成为基督徒，更不用说成为牧师了。有人说上帝是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的，这句话很有道理的。所谓上帝只有儿子，就是说每个人他只有自己的这个跟上帝建立关系，父子的关系，但是他的儿子就不能跟上帝透过他成为上帝的孙子没有这样的事情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所以牧师的儿子也是一样不能因为父亲是牧师他就好像自然成为上帝的儿子了。那么 在这个牧子，就是牧师的子孙啊，里面成为文人的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中外都是一样。那林语堂就是在中国方面呢一个比较这个特殊的例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以林语堂为例，来看看牧子文人他们所经历的这种信仰的追求，这种心路的历程，往往比一般人更加的辛苦啊，因为他们这个对教会的这些人士啊，他们有从小就有比较这个清楚的一个经历，比较这个他们会比较容易对人对事啊，特别是对一些人教会的人会感到失望啊，那么对自己父亲的工作也会感到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林语堂的例子。林语堂他是出生在福建省漳州这个地方，他算起来应该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就已经是这个基督徒了。他父亲叫林志成啊，他父亲叫林志成，就是当地的一个牧师啊，乡村的牧师。虽然在很偏远的乡村，但是这个林牧师他就很关心啊当时这个国内各地的发展啊，世界形势的演变，他订阅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教会的期刊啊，像那时候非常有很大影响的《万国公报》这种中文的报纸期刊啊，虽然在一个乡下的教会，他都会按期的来阅读，然后常常会跟他的孩子介绍这些最新的知识以及世界的情况。所以林语堂虽然是在一个乡村长大，但是他对于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啊，他是很有兴趣，也有兴趣追求的。那他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教会的师母，一个非常好的师母，非常有爱心啊，因为当时的教会主日礼拜很多人是从比较远的地方而来的，那做完礼拜啊，我赶回去已经这个太晚，会午餐会耽误啊，所以他的母亲呢就会中午为来做礼拜的信徒准备叫做咸饭啊，这种饮食啊，这个可以让信徒带着路上或者休息的时候吃啊，就是免得他们挨饿回去啊。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的父亲是个很开明的牧师，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师母啊，这种的家庭都造就了后来林语堂啊他的个性。林语堂长大以后就进了厦门啊，厦门有当时很多好的教会中学，林语堂就进入当时厦门啊叫寻源中学就读。那么在中学里面他的成绩非常优秀，对于课外的活动也是很热心的参加，有很好的表现。寻源中学毕业以后啊，他父亲本来是没有能力供他上大学，后来啊就向一个朋友借贷啊，那个让林语堂可以顺利的进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去继续的读书。当时的圣约翰大学当然是非常优秀的一所教会大学啊，那么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也有杰出的表现啊，经常上台比赛得到很多的奖项。而他的妻子啊是来自厦门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的家庭，那当时很多富有商人家庭都把儿女送到上海去念书，念这些所谓教会的中学教会的大学。所以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的表现也吸引了后来的林夫人啊，当时他在上海一所女子大学就读， 也吸引了他们是同乡，吸引了他的注意了，有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后来有机会啊，林语堂更是到国外去念书啊。这时候他已经跟这个他的妻子结婚了，当然也是我想得到了这个妻家的啊一些这个资助，因为他妻子的家庭是比较富有的，于是他们就可以啊以学生的身份到了美国，在哈佛大学念书。哈佛大学当然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啊，林语堂在这边读文学啊，读文学，所以对于文学、哲学都有非常好的基础。后来林语堂他还到了德国，也是著名的莱比锡大学继续去深造啊，在莱比锡大学啊得到博士学位，所以林博士啊，这是啊不是这个虚构的啊，他是真正在德国非常不容易的拿到他的博士学位。那么有这样好的学习和学位，所以林语堂他就回到中国以后就在大学任教啊，像清华大学啦、北京大学啦这些著名的学校啊，他都在那边任教。那这时候中国也是开始那个局势动乱不安，也需要有人在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来从事中国文化的社会的介绍，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啊，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的问题。那这样的事情呢就非要有好的外文可以来做啊，同时还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的这个精髓，这样的人呢来从事介绍。那么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是非常的这个体会认识非常深刻，他的外文能力又好，所以这种责任呢当然就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1936年呢就是在1936年他们全家就迁到美国先是在纽约定居啊。那这一年到第二年1937年他用英文写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造成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名字叫《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就是介绍中国文化的一本书啊。那么林语堂他非常巧妙的非常独特的方法来向西方人用英语来介绍中国文化的精华。那么这本书为林语堂带来很高的声望，因为这本书在美国被选为当年最佳图书，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这个所谓排行榜的榜首高居榜首，所以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呢都透过这本书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精华。那林语堂呢他的这种创意在这本书里面随处都可见的比方说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种民族性的一种分析他说很多的民族性都可以分析成四个元素民族性可以分析出四个元素，这四个元素就是现实感、梦想、幽默感和敏感性这四个元素。然后林语堂就把各个民族就做了一个比较，比方他说英国人现实感3，梦想2，幽默感2，敏感性1，像法国人现实感2，梦想3，幽默感3，敏感性3，然后又说美国人是现实感3，梦想3，幽默感2，敏感性2，这样一个一个民族这样排下来，像德国人现实性3，梦想4，幽默感1， 敏感性二。当然了，我想林语堂当时他所心目中的这个德国人是在那个时候的表现啊，所以可能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这个德国人啊，俄国人，他说现实感是二，梦想四，幽默感一，敏感性一。日本人现实感二，梦想三，幽默感一，敏感性一。最后中国人现实感四，梦想一，幽默感三，敏感性三。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分析，当然就造成这个外国人很高的兴趣。所以林语堂把他这个公式啊，又用来分析说，不只是这个民族性，即使个人啊，他的身上也有这个四种的气质啊，在这种四种的元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选了中外有名的一些大诗人，也做同样的一个分析。比方说，他说英国这个莎士比亚，现实感四，梦想四，幽默感三，敏感性四啊，这都非常高的啊。另外像英国诗人雪莱啊，现实感一，梦想四，幽默感一，敏感性四啊。另外还举出我们中国著名的诗人，像李白，现实感一，梦想三，幽默感二，敏感性四。杜甫，现实感三，梦想三，幽默感二，敏感性四。啊，还有林语堂个人最喜爱最推崇的苏东坡，他说现实感三，梦想二，幽默感四，敏感性三。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苏东坡的幽默感最高啊，四算是最高分了啊，是最高等级了。那林语堂也被称为幽默大师啊，可见他对这个苏东坡的幽默感是特别推崇。至于他列的这几个诗人啊，共同点就是敏感性都很高，不是三就是四啊，可见作为一个诗人，他最需要的气质就是有这个敏感性了 啊对于人生，对于这个社会，对非常高的敏感性。而这我想也是林语堂成为非常著名的文人文化人啊，他所具备的一个气质啊。那当时美国人对他这套分析的公式非常有兴趣啊，有一个书展呢，主办单位还特别呢请林语堂啊先提出当时世界上十个著名的人物啊，然后请林语堂先为他们做一个分析啊，现实感多少，梦想多少，幽默感多少，敏感性多少啊，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呢就征求这个书展的这个参加的这个人啦，来就是来猜啊，来分析看哪一个人的答案最后跟林语堂事先写好的答案呢最接近的啊，就可以获得一个头奖。参加人非常踊跃，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啊，所以造成林语堂在美国啊，当时西方都非常大的这个有名啊，非常有名，许多人呢、啊、这个来听他演讲啊，然后请他在书上签名，都觉得是莫大的光荣。那当然这个是他这个在用《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啊，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以中国这个二十世纪这个为背景的啊，早期二十世纪早期啊为背景的一个大的一个小说，叫《京华烟云》。这本小说啊，也使很多的西方读者借着这本小说能够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改变以及中国文化的精神。那么林语堂啊，在这个这样子啊名气啊这个非常大的时候啊，他在1937年啊却写了一本小小的一本书啊，是讨论他的宗教信仰。这本书呢叫做《我为什么是异教徒》 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从一个牧师的儿子，我变成一个没有不信的人，不信神的人，所谓异教徒。这本书当然也很引人注意了，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名望啊，所以很多人用他的这个书来攻击基督教，来批判基督教，认为你看你们这么牧师的儿子啊，这么优秀的这个文化的发言人都不信基督教了啊。所以这本书对于教会当然是有一些的影响的。不过好在它是英文写的，所以在当时中国的这个知道的人大概也不多。但林语堂在一些著作里面都提到，他对于从小接受这么严格的教会的教育啊，当然好处很多，但是他也不否认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疏漏，有一个盲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教会学校心胸比较的狭隘，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对于中国的传统方面的知识比较忽略，那么所介绍的是以西方的文化、西方的传统啊来取代了。特别是成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啊，也对当时民间的一些流行的一些这个故事、民间的神话、民间的传奇故事，特别这些民间故事常常是透过那个演戏啊，就是像在乡下的这个就是演这种演戏上戏台上面所传递的。很多人他们对于民间故事的这个知识都是从看戏来的。可是教会当时反对看戏啊，认为看戏很多缺点，很多这个容易导致罪恶。那么所以林语堂他说，从小被剥夺了看戏的权利，从小呢跟中国文化的脐带被切断啊，他剥夺了他认识中国文化的权利，这些在他小时候还不觉得，就等他慢慢长大，他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接触到一些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非常知识丰富的人，他就相信，觉得自惭呐、觉得为什么我对中国文化这么缺乏啊，这么陌生。比方说，他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从小。他就圣经故事听了很多，他就知道有一个这个耶利哥城呢、约书亚记啊，这耶利哥城是被以色列人围绕以后啊，吹号，用吹号把耶利哥城呢就把它吹倒了。这个神迹呢他从小就知道，可是他说他居然不知道啊，在我们民间故事里面说啊，这个秦始皇的时候啊，这个强迫人去盖筑这个万里长城啊，结果有一个工人啊，他的妻子啊去找他啊，这个遥远啊走了很久的路，到了长城那边见不到丈夫啦，丈夫可能已经死了，他就呢在那边痛哭啊，所谓这个孟姜女啊把长城哭倒了。他说他这种民间故事他从来不知道，他只知道耶利哥城是被吹号吹倒的，不晓得我们中国的长城曾经被哭倒过。当然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但他觉得这个在文化上他受到了剥夺啊，受到了这个一些损失了。当然还有那个时代的人都崇拜科学啦，不能接受神迹啦，这都是共同的问题了。那么这本小书啊就发表代表他这个时期，他决定呢离开这个教会啊，虽然他是牧师的儿子，但是他也都在国外生活啊，他也没有这个教会的生活啊，他可以完全的不顾这个他的这个父母对他的期许，这样子做一个文化人啊，不信基督的文化人很长的时间啊。当然这个期间呢，林语堂在文化界是非常的这个出色，他写的书、写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幽默感和他这种很尖锐的笔啊，就是对当时这个社会的黑暗、政治的一些纷乱做了很好的批判啊，也是这让许多人从他的文章里面得到了这个鼓励。 但是他的内心呢，似乎对这个从小的这种基督的信仰，其实他很难忘怀啊啊！所以到了1959年，就是距离他写《为什么是异教徒》以后的22年了，他又用英文写了一本讨论他信仰的书，翻成中文呢，应该叫《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啊。其实应该说从异教徒回到基督徒了，因为他曾经是基督徒，然后成为异教徒，其实应该说是回到基督徒。那中文也有把这本书更简单的书名叫信仰之旅啊，就可以代表林语堂他这个追求信仰的心路历程。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啊，就提到他啊，因为被剥夺了文化的这种权利以后，他当然就要回到文化里面去寻找啊，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所以他就大量的阅读啊中国传统的书籍啊这些经典，然后他去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他在这一节里面，他把它分成好几个步骤啊，比方有一步是儒家的殿堂，他把儒家形容成一间大房子啊，一个殿堂，这个里面啊真是啊琳琅满目啊，有很多很好的教训啊，孔子有着很多很好的格言。他就在这个殿堂里面到处的来学习来欣赏。可是他最后觉得这个殿堂虽然很华丽但是没有办法对不起还是有一点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啊。那他觉得这个殿堂里面啊还是缺少了什么呢，就是人生对于终极的目标，终极的归宿在哪里，就是人死后到哪里去，人有没有灵魂，人的灵魂归宿在哪里，像这种啊终极的问题，他觉得这个殿堂没有提供答案。所以他就到了下面一步啊，他叫道家的高峰。他觉得道家啊是很高的一个境界，特别像庄子啊这种，他也非常的向往啊庄子所写的那种神仙的境界啊，所以道家提供一个好像高峰，一个境界的高峰。可是他仍然觉得道家里面没有办法解答一些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于是呢底下一步啊又有所谓这个到了佛教啊，佛教的一个迷雾，他把佛教形容是一大片的迷雾，在这迷雾里面一些让人觉得很多的这个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方向的地方。当然佛教里面特别像禅宗那种境界，也是林语堂过去啊所非常这个向往的非常这个享受的境界。可是呢在他这个信仰之旅里面，他从儒家的殿堂到了道家的高峰，到了佛教的迷雾他都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答案。然后最后一章他来到叫基督的大光，他觉得还是这个基督的信仰基督的这个信仰是真正的一个大光解决了他一切的问题罪的问题这个救赎的问题，永生的问题这种一切的问题在基督的大光里面他都得到了解答。所以他说他这个漫长的旅行终于结束了，还找到了他心灵的归宿了所以这本书呢其实对一个我们中国的所谓这个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可以劝他们来阅读来介绍给他们的。因为像林语堂这样的心路历程，这样信仰的追求，其实是很多中国人共同的一个这个过程我们中国人总是先在儒家啦、道家啦、佛家啦这些里面去寻找人生命的答案，最后啊却要在基督的大光中来降服下来真正的这个接受它。这个书 翻译成叫信仰之旅啊，是也我想是可以给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像林语堂这样啊博学的这样这个渊博的人呢，他最后回到基督的信仰，很单纯的，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啊，回到小孩子的这个心态，这是让圣经里面老早就告诉我们的。好，那么当然他固然写了这本书啊，但是其实他在1959年啊还并不是马上的就回到教会去，因为对林语堂来说要回到教会去按时去聚会啊，这些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束缚，很大的约束啊，而且他名气这么大，他也不愿意啊到教会去会引起人的注意。所以他虽然写了这本啊信仰之旅啊，他仍然是一个啊这个不去教会的做礼拜的一个基督徒。可是他的晚年有很多的遭遇挫折，让他觉得啊非要回到教会去啊才能够跟弟兄姐妹啊一起来啊享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啊，其中他当然大女儿，他非常疼爱的大女儿，后来因为婚姻的挫折，婚姻的这个不美满，最后呢就自杀而死。这个打击对林语堂来说是非常的大，他们夫妻两人呢几乎因此就崩溃了啊。大女儿的自杀对他们的打击非常的大。在他大女儿自杀以后啊，他们夫妻常常就在台湾、香港两地这样子的这个两地奔走啊，因为他们的工作晚年的工作在台湾啊，编字典啦这些在台湾。那么他另外两个女儿都住在香港，所以他一到台湾工作，有时候啊，觉得心里面恐惧、彷徨啊，特别是林太太啊，这位过去也是他很得力的助手啊，也常常觉得恐惧、忧虑这种的症状，所以他们就赶快要到香港去。那么根据他二女儿林太乙女士所写的林语堂传呢，就他父亲年老时候啊，这个非常忧愁善感，有时候到百货公司去啊，圣诞节的时候到百货公司看到那些美丽的装饰，那些琳琅满目的装饰，就会激动的流下眼泪啊，坐在轮椅上一个老人家当众就痛哭，是造成他非常的脆弱啊，这个心灵非常的脆弱。不过因为林太乙女士啊在香港，所以她没有写到晚年其实林语堂啊回到教会去得到很大的安慰的。这是最清楚的林语堂晚年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应该不是他在香港的两个女儿，而是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外甥媳妇啊，林语堂姐姐的儿子在台湾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啊，姓张，张长老。那么张长老的太太啊叫张陈守金女士，是林语堂晚年非常得力的一个秘书啊，也是帮忙林语堂编那个英文的中英汉英的词典。那这个张长老夫妇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台湾的一个教会里面。所以根据这个张陈守金女士她所写的啊，说就是她追随林语堂做秘书啊，编字典呢，当然也常常跟林语堂他们这个生活在一起啊。她说开始时候啊，这个五舅啊，他五舅就是指林语堂，很不耐烦的，他们这个夫妻啊，他们三餐前要祷告啊。因为这个林语堂是很随性的啊，坐下来就想要吃饭，这个他们在要祷告啊，这些他很不习惯。然后呢，做礼拜的时候，林语堂不愿意进到礼拜堂去，他宁可开车把他们还有这个林太太啊、林夫人送进礼拜堂以后啊，林语堂自己就到饭店去啊，喝喝咖啡、看报纸、抽烟斗，悠哉悠哉的逍遥快活啊，根本就不愿意再进到礼拜堂去，等到时间到了再把他们开车接回来啊，是这样。结果有一次这个林语堂生病， 血压高到200多度啊，住院打针吃药都降不下来。这时候他觉得很严重了，觉得自己医生也没办法，他自己更是很无助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张成守金女士说：“哎，你为我祷告吧，你为我祷告，你的祷告应该比较有效啊。”就没想到那天晚上啊，经过这个祷告以后啊，真的第二天呢，他的血压就降下来了，非常的意外啊，就是他好像经历过一个这样的神迹。所以这以后啊，林语堂对于这个吃饭前的谢饭啦，以及这个定时的祷告，他都再也不会排斥，而且他也都参加啊，也都这个参加，然后礼拜天也都参加礼拜。当时有一个在这个台北市有一个是用这个闽南语的，所谓闽南语的一个礼拜啊，也就是这个他的外甥张长老啊，当长老的那个礼拜堂是用闽南语的，也就是林语堂从小用的母语啊，他们家乡的话，所以他非常喜欢到那个礼拜堂去做礼拜啊，也一听到那些用这个母语来唱那些圣诗，他就常常会唱的眼泪就流下来。他从小那种啊，在这个教会家庭长大的啊，教会学校长大的那种回忆都回到他的身上。他常常说啊，这个神学教条是不能够产生基督徒，只有基督徒才能产生基督徒。这意思就是说，只有从基督徒身上所看到这些好的见证啊，才能够使一个人啊来归向基督。而对林语堂来说，这些基督徒呢，包括他的妻子，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啊外甥媳妇啊，其实后来也不能说是外甥媳妇了，应该算是他的干女儿，因为林语堂他们在大女儿过世以后，他们就啊这个征得这个张成守金女士的同意啊，就认她为干女儿，这样啊补足他们这个缺少的一个女儿，使他们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从林语堂的一生就看到一个牧子文人啊，是很对他的心路历程、信仰的历程是比一般人是更艰辛啊、更辛苦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啊，是不离开他啊，这个还是让他经过了这个信仰的旅行，还是回到了神的大光之前，在他的大恩之中。好，我们今天介绍这个牧子文人林语堂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了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课程，卫斯理老师介绍了很多神重用的仆人，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学到，侍奉主的人都一样，有说不出来的痛苦，有他人难以明了的重担，有经济上的困难，有人情上的困难，家庭上的困难，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每一个人的重担和别人都不一样。上帝呼召人是个别的，而侍奉神的人要甘心乐意的侍奉。哥林多前书9:17，保罗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他还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传福音怎么可以不得已呢？但是保罗他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人就是人，功课己身，叫身服我，那谈何容易啊。在今天这个世上，要除尽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有谁敢说自己能够做得到、能够做得好呢？主啊，愿你怜悯我们，施拯救给我们，愿你祝福我们。 阿们。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